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在修行，他就很喜欢一个人就躲起来，一个人就他就他他说这样比较自，很多人的理由都是这样比较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可是当我们比较自由的时候，相反的，你的危险风险也越来越高，风险也越来越高。修行上呢，我指修行上，风险也越来越高，因为你很多的诱惑都会来呀，很多的问题都会来呀，那我们不用讲到什么大问题了，讲基本的，道理就是，儒家不是讲吗？君子慎独吗？君子要谨慎独处的时候啊，慎独啊，谨慎独处的时候，独处的独哈，一个人的时候要君子要慎独啊。好，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往往风险是很大的。什么风险呢？就是他自我要求就没那么高了，自我要求就没那么高。可是有人在，大家互相，台语讲互相盯着的，互相撑一下，互相勉励一下，那你这样子就修持少障碍。所以聪明的人会把自己放在人群中，聪明的人会把自己放在人群中，让大众在人群中什么都可以圆满，而且还让自己修行少障碍，修行会少障碍。一个人的时候财色名食睡什么都有啊，都可能啊，除非你是个大根器的人，能够自己洁身自爱，很严谨的自己把自己要求好，要不然就是不容易，很不容易。好，我们看小字，以佛圣之因为菩萨，故前言淡教化菩萨，以佛圣之果为悟入佛之之见而成佛。故前言为以佛之之见是悟众生。这个就讲我们在佛陀的心里，但一佛圣，大家都在，我们都在佛的教法下，我们都在正众成佛之因。就算我们学二圣法，我们还是重成佛之因。前几天有人跟我请假说，师父啊，我要去禅修。我说好，你去禅修。他要参加什么禅修会。我说好，要多去看看，多看看是好事。但是如果，不过这个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你跟错地方跟错人哦，那禅修也是会出问题。但是原则上刚开始学佛的人是有时候有一些法门要去碰碰看，是我不反对也不反对，因为他也要慢慢去，他要有这些经验才能够觉察出珍惜净土法门，是真的要有很多各种不同法门的经验，就马上就慢慢的会觉察出你的一条路，一条路，但是这也要遇到很多困难以后呢，很多波折以后，才有办法抉择的清楚一点。但是我还是，虽然道理上是这样，但是抉择过程当中倒下来也很多，就是走错路然后回不来了。走错路回得来是好，这个就它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经验，但是走错路一旦没办法回来就很难了，就很难了，所以如果就专一就在一个正法的环境里，就不要跑其他地方了，那是更好，那是比较保险比较保险。好，我们小字继续看，故知佛所说法教化众生，唯是一圣无有二善矣。这个我们前面都提到， 圆顿直教直命究竟国海，名一佛圣。好，二圣三圣之法，皆为全说之不了义，非一佛圣。法华本以一圣为正宗，即以一圣为本经主旨。无论大圣、小圣、声闻圣、辟支圣、菩萨圣，会其所修教理行果，系归于一圣之因，故曰无有于圣。此即曰化，曰教化众生而名教义。好，这是从教化众生的角度来看，佛陀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教化众生成啊，就是成佛啊，就是所以叫教义啊。无二者，即理教人行皆一无二啊，即无小圣与大圣的对待。无三者，非方等教，有通前二圣、通后菩萨之三种对待，就是意思是说都没有对待，好、啊、都没有对待。即无声闻缘觉菩萨之三圣的差别。佛呢，他在教化众生，他就没有心理，都只是为了教化让大家成佛，所以他没有这三圣的差别啊、但是表面上还没有让你马上知道你是要成佛，只让你知道你是要要成罗汉。好、啊，只是表面先让你知道你是要先成罗汉，但最后会告诉你，其实你就是要成佛的，这个只是你的过程。好，唯是一圣，唯是一圣，好，含义如下。好，这个呢是把前面的做一个总和。好，我们来看，佛过去随机方便说二圣、三圣、五圣法，各有教行离果之不同。好，就是佛呢在真经生，因为现在讲法华经就是准备要涅槃了啊，佛才讲法华经，所以过去四十多年来讲的二圣、三圣、五圣的教法都各有很多的道理，教行离果各种不同的道理。好，经由方便回复真实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它是方便法，所以都把它统摄回复到真实。于此种种差别假思色中，明示其为方便之差别相。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方便法门当中的差别相。从如来说教在开示悟入佛之见之真实本意上原无差别，唯有一真实之佛圣，这是从教义上为观为是一圣。好，这个是再重新强调一次啊，强调一次，唯有一佛圣啊，这是我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个真实本意上，不管佛如来说什么教法，说二圣，说二圣教法，说什么教法都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本意就是在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啊。我们看下面二，小圣人执着二圣为究竟，经明告并非究竟，尽是方便。好，这小圣人呢，他执着二圣为究竟，那是因为还没有告诉他，你未来你就是要做菩萨的，你这是菩萨的路啊，是为何我最后要成佛的路。好，经明告并非究竟，现在明白告诉他，你现在执着的这个二圣不是究竟啊，仅是方便啊，所以这个啊，诸声闻呢就很欢喜啊，啊，且终当由此方便以去究竟，这是从因行上观为是一圣，就从因地上，啊，他种的因呢都是成佛之因。三，绝了声闻法，皆属教菩萨法，啊，就是我们呢抉择这个声闻法，啊，它就是教菩萨法了，皆是菩萨行。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啊，慢慢修，慢慢修，都当成佛。这个要累生累劫哦，好，啊，不是这一辈子哦，好，不是这一辈子哦。有些人常跟我讲说：“师父啊，我年纪大了，不要出家。” 啊，我说师父啊，我年纪啊大的才开始学佛，好可惜啊。我说啊，你不可惜哦，哎，这修行是生生死死的，最后谁修得好都不知道啊，可能最后你救我，这是生生死死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人哦，不要轻视周遭任何一个人哦。你未来皆当成佛，就像常不清菩萨，你遇到四众弟子，每个都礼拜，哈，每个都礼拜，都拜他。他说你未来都皆当成佛，我不敢轻视汝等皆当作佛，对不对？啊，常不清菩萨，啊，他的意思是。啊，这个修行是生生世世的啊，大家都是在一佛身，汝等一必当成佛，那就是一等，大家不管走哪个路，就是一佛身嘛，啊，就是一佛身，就是要成佛的路嘛，啊，只是修的不一样啊，啊，修的不一样，啊，所以不要轻视周遭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他习气再重，只要他还在学佛，啊，我们要恭敬。好，要恭敬他。好，则彼自着于半自教之顿性声闻。好，这个是一个名称哈，名等一个术语。好，彼自着于这个彼就是声闻啊，哈，声闻自着于半自教之顿性声闻。什么叫半自教哈？这个半自教。这个智者大师特别把它拿出来，拿这个术语来形容声闻，哈，形容声闻称为半自教。那这个术语出于哪里呢？就是《大涅槃经》。《大涅槃经》里面有一段，就是长者在教，他在比喻了哈，这是一种比喻，就是以前古代呢，古代婆罗门哈，他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教小孩子这个写字啊，范文字哈，写范文字，他们先教半字，再教满字，就是小孩子他还不会写字，啊，先教他写字啊，刚开始教他写字的那一段叫半字，半字，然后再教到满字，满字啊，满字就是整个会写了啊，整个会写，这是一个教学过程的一个术语哈，一个名称。所以半自教意思是刚开始学的，啊，刚开始学的，因为他还没有能力可以学满字嘛，还没有能力可以学很完整的那个字哈，所以呢，你就先教半字，好，这叫做初学，初学字的人哈，他的刚开始学的方式叫做半字，啊，半字的学习方式，所以呢。这是在《大涅槃经》里面讲到的一种比喻，好，那这个智者大师把它拿来啊，用来就用在这个啊声闻的声闻啊，叫做藏通别圆嘛，藏教就是声闻教啊，它就是讲二圣的教法叫藏教，那么藏教是称半自教，就称半自教，好，那藏通别圆都有大圣的思想。好，通别圆都是大圣，那么这个通教别教圆教啊，就称为满自教。好，满自教。好，那么这个方等经啊，佛陀在讲方等经的时候，方等经就是站在满自教来对着半自教来讲，就谈呵斥这个声闻。啊，希望声闻回小向大，好，所以叫做对，啊，对，就对着从满自教来对半自教来讲，好，那这是一个相对的，啊，把声闻跟圆觉二圣跟大圣很清楚的有一个相对，啊，来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啊，所以叫半自教满自教，那你不管是半自教满自教。你任何一个人小孩要学字，你一定是你要进入你从小孩子不懂字到懂字，啊，到最后越懂越多，那一定要从不懂字开始吧，对不对？一定要从半自教开始啊，好，所以那只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半自教啊， 那个你每个人都得要从那个层次往上走啊。所以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小字，自知更无语法可为一圣之对待，此就果得上观为是一圣。好，就是自己我们就知道，好，没有一个法是为一圣的对待，好，一圣的对待，这在果德上来看，哈，它是为是一圣。好，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法都是成佛，啊的过程，啊的方便，那么这样子没有一个法可以成为一佛圣的对待了。好，第四，以用言之，令众生知佛法为是一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我们就是。我们令这个众生呢知道佛法它就是只有一圣而已，所以心佛众生就没有差别了，因为你未来就必须当成佛啊。反正我们不管你这个差的人跟就是还没有业障比较重的跟业障比较轻的就没有差别、啊、因为你未来一定成佛啊，所以你跟他结恶缘，你不就是跟未来佛在结恶缘的啊，这跟未来佛结恶缘，这样子也不对啊。好、哦，这样也不对啊。我们不要跟未来佛再结恶缘了。佛是众生心中之佛，众生是佛心中之众生。好、哦，应当发心起行，共归一佛圣，同得成佛。此从相用上观，为是一圣。好、哦，这个是我们啊，基本上我们要来谈的啊，要来谈的。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的包容度会，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体会这一佛圣哈，我们的心胸包容度会无限的大，会无限无限的大啊，无限无限的大。那也欢喜啊，看我们周遭对我们顺缘逆缘的人啊，所有的道友们啊，不管他是有心学佛或是啊，因为一开始学佛的人甚至学很久的人要心态都很纯正的不多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啊这个人心态不对就排斥他啊，不用到这样，因为一定是从心态不对再慢慢变对嘛，哈哈，从慢慢写字写得很不好看再慢慢写到很好看嘛，啊一定得这样啊。好 啊所以其实懂一佛圣的人他的心胸会无量的大，会无量的大，然后会有很大的耐心去欢喜的看人慢慢成长啊，慢慢成长。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这个经文，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这总结。好，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好啊，这个在总结说，这个所有的法，所有的佛呢都一样，啊，所有的佛都一样，啊，那么所有的佛都一样的话，啊，一切十方诸佛法都如是，啊，在下面呢，他就别列三世佛，我们下面的这个科判他就提到别列三世佛，啊，过去现在未来佛都一样，一模一样。好，没有差别。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别列三世佛，舍利弗啊，第一个先列过去佛，过去佛都跟我们啊，跟我一模一样哈。舍利弗过去啊，过去佛，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缘词为众生演说诸法，四法皆为一佛身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好，他就讲明了很清楚，讲明白，就是舍利弗啊，过去的所有佛无数的无量无数的方便，种种的因缘譬喻，然后为众生演说诸法，那目的是什么呢？都是皆为一佛圣故。好，就是过去跟我现在是一样的，那时候的四诸众生从诸佛闻法都会得到一切种子啊，得到究竟的佛的果位。好， 我们这是个过去谱。好，好，下面这个小字哈，这小字等于跟我们之前讲的都很类似。好，我们就再不多加强调，我们翻过来。好，科判魁厄啊，未来佛啊，舍利弗啊，现在讲未来的啊，舍利弗，未来诸佛当出于世，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身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跟前面一样，但是呢是讲未来的佛，所以过去未来所有的佛都要当，都会跟我现在一样，那我呢就是跟过去所有的佛一样。好，这个佛呢在经典有讲过哈，他说我所说的法都是寻过去大仙人道，过去的大仙人就是指佛了，好，都是指过去佛所走过的路基，我只是都不是我的创立的，是本来过去诸佛都讲过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成佛内涵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众生哈，大家要记住哈，所以佛法你说要有什么比佛法更圆满的，绝对没有了。所以现在大家要很庆幸哈，哎，真的要很庆幸我们是学佛。好，我刚开始小时候，哎，小时候我都跑去做礼拜，那个基督教做礼拜，哎呦，可是我做礼拜不是因为没地方去啊，啊，没地方去啊，就是我们附近就有一个礼拜堂啊，就去做礼拜，贵格会啊，然后去做礼拜，每个小孩子就是去背一句圣经，就有一个糖果吃啊，我为了那个糖果就跑去啊，然后为了好玩啊，好玩啊，就是跟那里玩。好，然后后来等到年纪比较大了啊，大了高中大学了，大学后来因为中间又练国术哈，又练国术，又练，那后来对道教起兴趣，起那个兴趣啊，又研究了好一阵子啊，那后来才发现哈，这不是究竟啊啊，那慢慢的就学佛了啊，就学佛。啊，才发现这个佛法的最究竟处。等到要出家的时候哈，啊，要出家的时候，确定我要出家，我确定要出家了。啊，前要剃度的前几天，我妈妈还不甘心，不甘心我要出家，还派了牧师来找我。牧师啊，啊，因为我妈妈还有去那个做礼拜，她。要牧师一定要跟我劝说，牧师跟我谈了三个小时，他就跟我妈妈讲说，啊，没办法了，这个他也被打败了，所以我呢就这样啊，就去出家了。出家也顺便把我爸爸妈妈带去观礼啊，观礼。我爸爸很不错啊，他就是很阿萨利说，好，你去出家。所以出家的时候要辞亲嘛，那个头发要剃掉哈，剃掉之前还头还没完全剃，还没有完全搭那个穿出家衣服的时候，你要去辞亲啊，就是父母亲要坐在那里，你要跟他拜三拜，就意思是，我要出家了，我要出三世了，不在红尘中了，好，意思是这样啊，好，那拜那三拜的时候，那个景目那个景象啊，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为什么？我爸爸很高兴在那里笑。这里看那里看，我妈妈在那里哭，然后这里看那里看，哦，哭了很大声哦，我妈妈哭了好大声，我爸爸就没有理我妈妈，我就在旁边在笑啊，然后小孩子出家了，这么多人来送他出家，好，哦，好，就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倾向，就现在我妈妈认同了，哎呦，我现在已经17年，第17年头了，我妈妈已经很认同了。我爸爸到哪都说啊，我老大出家，我妈妈去哪里也讲说我有个小孩子出家，好，所以这个学佛真的很可贵啊，真的是非常可贵。我 今生最大的，我觉得实在很有很欢喜，我真的觉得很欢喜，嗯，很欢喜。我在山上都不想下山，每次都不得已要下山，啊，什么事情都一直催我，我也很难的走下来，好，很难走下来，只希望在那里慢慢拜佛。因为红尘有什么好执着啊？一场梦而已吧，还要在梦里面玩什么游戏呢？啊，这游戏玩不玩啊？明知道是在那里恩恩怨怨的游戏，还要玩，那为了什么呢？啊，为了什么呢？然后最重要的消业障这件事情，让我们痛苦的这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去留意，都在忙一些跟消业障让我们痛苦、让我们消我们痛苦没关系的事。啊，你们出家吧，要不要？我是讲真的哈，要不一定要今生呐，但是要有个立愿，来世。好，今生缘分可能没办法啊，那要立愿来世。好，我生生世世，我来世希望我同真出家，啊，同真出家，然后要能够有正法道场，啊，不要走错路啊，正法道场。哎，不对哦，应该讲去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哈，这个来世还很风险还很大，今生哈，要去极乐世界，这比较重要的。啊，今生要去极乐世界，这个风险才没有。啊，去极乐世界再回来出家，这样可以啊。啊，去极乐世界然后再来出家，再好好修再来出家，啊，这样还比较保险呢。好。好，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段经文。现在佛，啊，现在佛，舍利弗，现在十方无量百千万亿佛土中，诸佛世尊，多所饶益安乐众生，是诸佛亦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四方尔皆为一佛圣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子。好，这是讲现在佛啊。所以刚刚前面从未来佛、过去佛、未来佛跟现在佛都一模一样，大家不是每一尊佛刻意要一模一样哦，是本来这就是他，就是很自然就会这样，都会一模一样。舍利弗，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与佛之之见是众生故，欲与佛之之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之见故。啊，这再强调一次，啊，再强调一次，啊，说这个呢，啊，所有佛呢是只有但教化菩萨，啊，这个是人一，啊，人一。然后欲与佛之之见是众生故，这是行一。啊，欲与佛之之见悟众生，啊，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之见故，这是理一，啊，这是理一教一。啊，所以，啊，这佛呢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痛苦的大海，让我们啊智慧啊，无明所障住的我们，好，啊，能够完全的大自在，好，啊，完全的大自在。好，啊，这个啊，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上次有谈到定业，定业不可转，这个定业。啊，哎，上次那位居士还在吗？哦，不在哈，啊，今天不在。这个定业我。再我把字典拿再查一下哈，他所提到的其实跟我们上次讲的差不多哈，他就是很强的业呢，他就是一个定业，啊，有一些呢是不定业呢是比较微弱的啊，没有那么强的业，他不见得马上不这个感果哈没那么强，啊，感果他没那么强，啊，这个定业呢，它有分三种，啊，就是现世会有啊会马上感果。 还有隔一世会感果，会隔两世会感果，有分这样，啊，分这样子，啊，这是啊，从这个高官炉的他的词典啊，他有特别提到啊这一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以后我应该要留一点时间哈，给大家发问。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法华经》里的，你平常遇到学佛上的任何问题哈，都不要客气，啊，都不要客气。可能我也会不知道，啊，今天我被问倒了，哈哈，那个，哎，今天有接到一通电话问我哈，就问我，说那个药师佛。啊，药师佛手上拿到那个宝塔，我们刻药师佛那个佛像不是有个塔吗？啊，那个宝塔，啊，那个塔是什么塔？那塔是什么塔？哎，我被问到了，啊，我真的被问到了，啊，那个人也是问了好几个法师也被他问到了，我找了老半天，问了几个道友啊，周遭的道友们来讲，这是药塔。啊，这要打，不过这个还没根据啊，这个可能要查查看。科佛像的，他说这个塔是，一般在藏传它有钵，藏传是用钵，藏传的药师佛像钵还有一根药草，所以那个钵是药钵，这个我就知道，这个有根据的，那个是药钵啊。啊，那个塔是不是药塔啊？或是说它称为药塔，那么它根据在哪？这个就可以查查看。怎么样？哎，哦，道教啊，道教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有些佛像可能也会有一点，民间的色彩，刻佛像的时候，啊，像那个刻那个准提菩萨哈，我们中国刻佛，它有时候也会融入一些民间的刻法，就是有个日月，哈，有两个一个日月。那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刻法，啊，它表阴阳的，表阴阳的，好，这个是已经融入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好，大家有什么疑问，尽量好，不要客气。我不知道，我就真的不知道啊。我因为这个是这佛法像大海一样啊，我学的也是很有限。那我就。趁大家现在还没问题，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一个《法华经》的一个故事。《法华经》真的可以治万病，它这个是这个《法华经》里面有讲到，讲那个强调，任何一个困，这个是唯有病治良药哈，就是《法华经》啊，这个经里面有讲到这个五浊恶世啊是。病的最好的良药呢，就《法华经》。在过去呢，啊，有一个出家众叫深彻法师，好，他住在山里面，啊，住在山里面。那么他就遇到在山里面有个洞哈，有个山洞，里面的有一个全身长的那个癞哈，癞皮呀，那个长癣啊，我们现在这样讲就癣，长癣，全身很难看。好，很难看。那么这个人呢，啊，很可怜的一个人啊，住在一个山洞里。那这个师父呢，深彻师父呢，他就引他呢到山里面啊，到山中啊，为把他引到这个寺庙附近。啊，那因为他不住到寺庙里，他会畏惧这个人呐，啊，怕人又不会讲话。好，哦，他又不会讲话，他又畏惧，他会怕人，啊，因为他全身都长着这个癞痢嘛，就像癞痢狗一样哈，他全身长着癞痢，他会很怕人群。那么这个师父很好心的，就把他慢慢的把他带到他寺庙附近，他又不住到寺庙里，他只住山洞，他只好帮他挖一个洞，好让他在那里面哈，啊，他才会觉得想要住，好就。帮他凿个穴，然后给他食物吃，然后每天呢就教他诵《法华经》。他不知道文字，不认识文字，而且又很顽皮，哈，又很顽皮，所以呢要教他不容易。教一个字，哈，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教，慢慢教，好， 句句受制哈，一句一句，一字一字慢慢教，终不疲倦。好，然后诵就教他这样慢慢练，练到一半的时候哈，诵经啊，已经教很久了啊，很多个月了哈，很多个月，慢慢教慢慢教，大概教的有一半了哈。他的梦，他在这个人呢，在梦里面哈，就梦到有人在教他。啊，这有人在教他《法华经》，那这个他醒来以后，这个赖利的这位人就有一点聪明了，他学就越来越快了，啊，就越来越快了。那后来呢，在教到第五六卷的时候，他的疮啊，身上的赖利就渐渐的越来越少了。一步教完的时候，他的眉须啊、眉毛啊就平复，就跟正常的一样了，肤色如常。教完一步的时候。肤色如常，故经云：“病之良药，师承验矣。”啊，就是这《法华经》，这是病的良药，病的良药。好，这是一个《法华经》的一个感应事情。好，跟大家好报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